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李雪是个80后的女孩，高高的个子，皮肤白白的，一双大眼睛，总是带着笑意。然而，身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大染缸中，怎么能不被污染？一个女孩子学会了吸烟喝酒，这在当今也是见怪不怪的了。李雪毕业后自己做服装生意，还别说，小小的年纪很有做生意的天赋，也能吃苦，自己进货，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月近万元。结婚后，李雪生了个女儿，因为自己要照顾生意，需要请个保姆来帮忙照顾孩子，可是找了几个都不合适。经人介绍，来了一个50多岁的保姆阿姨。这位阿姨与别人都不一样，孩子被阿姨照顾得干干净净，健健康康，从来也不生病。阿姨不仅自己干净利索，还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楼上楼下打扫得干干净净，和自己的家一样。李雪的丈夫也很满意。原来这位阿姨是修炼法轮功的，她经常给李雪和家人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和修炼人的故事，告诉他们要按真善忍去做好人，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给他们讲为什么要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因为邪党干的坏事太多了，破坏中华5000年文化，叫人不学好，几十年来害死了那么多中国人。你举手宣誓为邪党事业奋斗终身的时候，就已经把命交给他了，现在天要灭他，你是他的一员，可就要给他做陪葬，跟他一起灭亡了。李雪夫妻俩很认同，都做了三退。一天，阿姨出去买菜没回来，李雪知道阿姨不见了以后，把定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就去找阿姨。后来听说阿姨因为给人讲大法真相被当地国宝绑架了，李雪到派出所去要人，当时所长不在。一名警察问李雪与这个人有什么关系，李雪说，那是我家孩子的保姆，我们家没有他不行，我就是来领人的，我家孩子没人看不行，让他们赶快放人。警察说，做保姆的人有的是，随便找就可以找到。李雪说，那可不一样，练法轮功的人素质高，善良，为别人想，我家以前找的几个保姆都不行，自私贪婪，让人不放心，没有安全感，要是你家找保姆找什么样的？警察不说话了。后来李雪多次去要人，为了营救阿姨，李雪顾不上做生意。 阿姨在看守所里绝食反迫害。一周后，阿姨回来了。为阿姨的安全考虑，李雪把阿姨送回了老家。李雪的身体感到不舒服，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全身没有力气，她也没当回事，就以为是工作太忙太累了，没有休息好，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可是时间长了，身体越来越不对劲儿，李雪就自己去医院检查，结果是患了很严重的血液病。李雪是个很要强的孩子，这么大的事也没有告诉父母，怕父母为她担心。丈夫工作又忙，所以她就自己飞去上海治病，钱没少花，治了一段时间也不见好，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关了店。现在社会世风日下，道德品质下滑，李雪在最需要帮助和爱护的时候，最亲的人却离开了。她丈夫有外遇，与她离婚了，这真是雪上加霜。李雪每一次去看病都需要很多钱，最后只好把房子卖了，还欠了五六十万的外债。她的老父亲急得晚上睡不着觉，一个人去大马路上走，一走就是大半宿。李雪的病花了200多万了，也没治好。后来那位保姆阿姨知道了，就来看她，告诉她，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会管你。李雪就每天诚念这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出现了，李雪身体逐渐好转，还越来越好。一段时间后，李雪感觉自己身体好了，可以去工作了。因为没有本钱，原来的生意是不能做了，就去了一家酒店做管理。李雪很有才华，她把酒店管理得井井有条，老板很满意，提拔她做主管，收入也提高了。不到两年，李雪就把所有的外债都还上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雪的女儿，保姆阿姨离开后，一直由李雪的母亲带着。小女孩善良可爱，人见人爱，不但长得好，学习也好，在全年级名列前几名，这些都是李雪善待大法弟子得到的福报。大法弟子都是修炼真善人的好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帮助世人得救。那些明白大法真相、善待大法弟子的人都会得到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修炼故事节目。 一个服刑超过20年的惯犯，家人亲戚都与他断绝了往来，后来在看守所里结下的一份缘分，从此转变了他的人生。这是怎样一份缘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2021年10月，看守所里有一位因为贩毒与盗窃罪被关进来的人，叫赵勇。他以前就因为抢劫和贩毒在监狱里已经服刑近20年了。这次他被关进看守所，他的家人亲戚都不与他来往，没有人给他送衣物和钱。我主动将自己的食物与衣服和他分享，让他很感动。后来我又知道赵勇关心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修炼法轮功是大法弟子，我是因为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非法关入看守所的。而赵勇的父亲原本是当地政府的一名主要干部，在文革中却被中共迫害死了，所以他看我修大法却被中共迫害，对我很关心。赵勇和我的铺位紧挨着，他已经60岁，身体很不好，有严重的心脏病和脊椎骨裂的病症，不能久站或久坐，精神上很糟糕，表情也很痛苦。在每晚睡觉前，我利用铺位与他紧挨着的机会，给他讲述了我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去病健身的效果，他有些相信。他问我，我的病练法轮功可以好起来吗？我说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严格用真善忍去要求自己才可以。可是看守所里没环境练功，于是我告诉他，你可以有空就默默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也会有很好的效果。从此他一有时间就自己默念这9字真言，并在日常行为中用真善忍的原则来要求自己。不久后赵勇的便秘真的就好了，他还发现排出去的都是绿色或黑色的东西，感觉很奇怪。修炼法轮功的人都知道，大法师父会帮学员净化身体，所以我告诉他，这是因为你念诵那9个字之后，再加上日常行为中对自己有了要求，所以大法师父就给你清理身体了。赵勇听了很高兴。过了几天，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在逃跑，后面有人在追他，这时耳边有声音告诉他怎样跑，他就这样跑着跑着就跑出来了。我说，这个是好事，是大法师父在暗示你路走对了。又后来，他的一条腿突然行走困难，我说，不用担心，这个是师父帮助你调整身体，你还是该干啥就干啥，过几天就没事了。果然他腿痛的毛病很快就好了。到了2022年6月，赵勇就要去监狱服刑了。临分手前，赵勇对我说，服刑出来后，我想找你继续学习法轮功，因为我已经受益了。我听了很高兴， 2022年10月，我回到家中。年底，我给赵勇写了封信。两个月后，我收到了他的回信，看得出来，他很激动。他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就结束迫害回家了。他也感受到我是真心的在关心他。他要我给他汇款，还问我，他出狱的时候是否可以接他回来。我回信告诉他，没有问题，请你注意身体，我一定在你出狱时去接你。在2023年10月，我去接赵勇出狱，看到他时，我有些吃惊。赵勇整个人胖了很多，精神也特别好。我事先给他租好了房间，陪他上六楼，他竟然一口气就上来了，脸不红，气不喘，很轻松的样子，跟在看守所时差异非常大。赵勇告诉我，他在狱中，每天早起和睡觉前都会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默背大法师父的诗词，而且他一有机会就给周围的犯人讲述法轮功真相，讲得多了，赵勇被其他犯人给举报，狱警用电棍电了赵勇，处罚并警告他。听他说这些，我明白了赵勇在监狱中还变得更健康的原因，这是因为赵勇变得更好，更正派了，所以大法师父又进一步给他净化身体了。于是我想起给赵勇租房的事情，在我为赵勇租房的事发愁时，妻子突然参加了朋友的聚餐。我妻子平时是个很宅的人，并不常参加聚会，就在这聚会里，妻子听到一个朋友半年前买了新房子，老房子没有处理，就放在那，家具都没动就给接过来了。当时我想真是太巧了，现在回头一看，是大法师父看赵勇想归正自己，又有困难就帮了他一下。我跟赵勇说了租房的这件神奇事，并跟他说先休息几天，再看看下面的路咋走。我就趁他休息时给他播放真相影片。赵勇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共活活整死后，他母亲一边带孩子一边打工挣钱，所以兄弟姐妹受到的教育很少，从小就接触社会，赵勇因此不知不觉就走上了邪路。所以他看九评共产党后对中共的邪恶与祸害感受很深。我还给他看我们告诉未来的影片，当赵勇看到原来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的画面后，他很激动，说，没有想到法轮功这么厉害，原来想着就是个很好的气功，看来这个大法真是不简单呐。赵勇接着说，今后我一定坚持按照师父说的话去做，再也不去干那些违法犯罪的事了。看到他的思想彻底转变过来了，我悬着的心也放下了。原本我妻子很担心赵勇出来后会不会接着去干违法的事，毕竟他是个长期服刑的惯犯呢。赵勇的家人早就和他断绝了联系，我就开车陪他去找到了他的哥哥姐姐。他哥哥说，赵勇被关进监狱后就把赵勇租房内的空调、洗衣机卖了，用这个钱缴纳房租了，还烧掉了他的衣服，啥都没有了。赵勇的身份证也被派出所警察搞丢了。看到赵勇有些绝望，我一边安慰他，一边鼓励他振作起来。后来我给他准备好衣服、被褥， 还将家里的电动车借给他用，并给他生活费，还给他钱去申请办理身份证、廉租房和低保手续及电话卡。他很感动，渐渐的，赵勇的生活走上了正轨。但赵勇已经60多岁了，很多活都不招年龄大的人，而且赵勇腰椎还有病，不敢干重活，所以找工作迟迟没有结果。赵勇有些发愁，我安慰他说，不急，慢慢来，事情会解决的。有一天，赵勇突然告诉我，他找到工作了，是一家私人旅馆的服务员。看着他高兴的样子，我真替他开心。赵勇激动地对我说，太感谢你了。我说，你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谁你心里知道。赵勇说，我当然知道，他知道他的命运是因为大法师父才有了转机的。就这样，一个已经踏上绝路毫无希望的人，在接触了法轮大法后，一步一步重新燃起了生命的希望。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从军人翻墙看中国民众的觉醒，作者林展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日。近日，中共军报发文批评基层官兵纪律松弛，强调整治违规翻墙。中共军报公开批评翻墙，说明翻墙现象在军队中很普遍了。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军人在觉醒，他们想看到墙外的真实消息。军人是中共控制最严的群体之一，中共非常重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用谎言对军人进行长期封闭式的洗脑，对军人进行思想控制，要求军人和中共保持高度一致，军队成为维护中共独裁统治、特权和腐败的最重要工具。事实上，中共军队自身也非常腐败，卖官卖官非常普遍。人民日报是中共的权威党报，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社长胡继伟说过，人民日报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没什么真的。中共的媒体宣传充满谎言，人民深受其害，军人、党员更是被深度洗脑。人民有知情权，军人自然也有知情权，有权获得真实的资讯，有权了解真相。通过揭穿中共的谎言而了解真相，涉及到方方面面，这不是一篇短文就能说完了。下面仅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一、军人熟悉的中共几个谎言。一、
中共称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其实中国军队是中共的党卫军，以维护中共的统治为最大任务。例如1989年六四期间，军队公开在北京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普通市民，彻底戳破了人民子弟兵的谎言，也让不少人开始真正的认清中共。二，为人民服务是中共最大的谎言之一。共产党一直是为中共利益集团服务，和人民没有关系。例如，食品卫生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但是长期得不到解决，人民深受其害。因为中共高层有食品特供，吃的都是最健康的绿色食品，所以根本不关心人民群众是否吃上健康卫生的食品。大家知道，普通老百姓看病难，而中共高官享有最好的免费医疗。中共利益集团享有许多特权，和人民没有任何关系。中共声称的为人民服务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人们说，中共是为人民币服务。三，中共自称伟大、光荣、正确，事实上正好相反。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亡，之后又平反，而且中共在政治运动中整人的手段都非常残酷邪恶。大家都知道的张志新被割喉，文革中广西人吃人现象。中共党内斗争一向残酷，中共就是一架绞肉机。军人都知道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控制了枪杆子，谁就控制了权力。这和黑帮谁拳头大谁就是老大一模一样。所以一些明白的人说，共产党是最大的黑社会，共产党和伟大、光荣、正确沾不上边。海外总结共产党是流氓、黑帮加邪教。中共的谎言太多，上面只是其中的几个而已。二，翻墙必看法轮功真相。1992年5月，法轮功从长春传出后，由于祛病健身的奇效和真善忍的道德感召力，在中国大江南北快速传开，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急剧的增加。法轮功教导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巨大的正面作用。法轮功广受欢迎，引起了当时集中国大权于一身的江泽民的强烈的妒忌，于是不顾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和推动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密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中共制造了大量的谎言，抹黑污蔑法轮功。在中共制造的众多谎言中，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影响最恶劣。读者可以在明慧网的专题中全面了解天安门自焚真相。许多人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就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中国政府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2011年3月1日， 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靠制造谎言给迫害制造合法性，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通过翻墙可以看到更多更全面的法轮功真相。三，全民在觉醒。2004年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九评共产党的系列社论系统地把中共的罪恶揭示得淋漓尽致，把共产党的邪恶本性都剖析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不再与其为伍，纷纷选择退出曾加入过的共产党及附属组织，形成了三退大潮，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4亿4千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被中共控制最严的军人们开始觉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已经觉醒了，中共的末日已经不远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圣经中约伯的故事。这个故事有点长，请您耐心听下去，也许您会从中有所领悟。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在西方，约伯的故事被大量诵读，多是因为这个问题。约伯记是旧约圣经诗歌智慧书的第一卷，犹太教、基督教各宗派都接受这部书为正典。这部诗篇性的著作因其通往智慧之路的属性而受到世人重视。约伯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仇视的对象。约伯一生在受苦和坚忍方面的经历为这个名字留下了很好的诠释。在约伯生活的时代，以色列人深受鬼魔崇拜的污染，但约伯却谨守着对上帝的纯真崇拜。据约伯记第一章第八节，那时候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一样完全正直。据约伯记，约伯为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生活幸福，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家道丰富，牛畜成群，仆婢盈门。约伯在灵性上也很富足，他乐善好施，人们对他都很敬重。然而，这一切美好终于成为约伯受到挑战的缘由。一天，上帝耶和华在天上临朝时提到了他的忠仆约伯，在场的撒旦跳出来指控约伯只为了物质利益才侍奉上帝。撒旦称，上帝若剥夺约伯的美好生活，约伯必定会舍弃对上帝的忠诚。耶和华接受了撒旦的挑战，容许撒旦把约伯所拥有的一切都夺去，但不准伤害约伯的身体。于是，对此毫不知情的约伯 开始遭受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他大量的财物被人掠走，他的十个儿女在一场风暴中全数罹难。经历这些猛烈的考验，约伯依然坚信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于是撒旦声称，只要他能够伤害约伯的身体，他就可以使约伯背弃上帝。上帝答应撒旦可以伤害约伯的身体，但不准他夺去约伯的性命。于是撒旦让约伯染上一种非常可怕的疾病，约伯的肉和口都发出恶臭，以至于他的妻子和亲友们都厌恶他，远离了他，并且约伯的妻子看见他到了这个地步还忠诚于上帝，便催逼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为此约伯斥责了妻子，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撒旦利用约伯的三个朋友去所谓的安慰约伯，这三个朋友分别名叫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他们起初因为远远的已经从外形上认不出约伯了，便放声大哭。他们把尘土也撒在自己的头上，然后与约伯一同席地而坐，不发一言。经过七天七夜的这种无言安慰之后，约伯终于打破沉默，与这些所谓同情慰藉他的人展开了一场冗长的辩论。在辩论的第一回合中，约伯开口诅咒自己出生的日子，并向上帝呐喊何以让他继续活下去。因此以利法指责约伯对上帝不够忠诚，以利法宣称正直的人肯定不至于招致灭亡的下场。他还忆述了自己在夜间所见的异象，有声音告诉他上帝不信任自己的仆人，特别是那些有如地上的尘土般卑微的世人。约伯受苦是因为上帝要管教他。约伯回答以利法，其实他的痛苦呻吟是任何生物在遭受极大苦难而感到沮丧时都会自然发出的，唯有死亡才能带来疏解。他斥责这些友伴合谋为难他。接着比勒达加入辩论，他暗示约伯的子女们可能得罪了上帝，而约伯本人也不一定就那么正直，否则上帝必然会垂顾于他。约伯表示他坚信上帝并非不公平，上帝也无需像人类理解的那样向人类负责，因为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他只能恳求上帝恩待他。此外尽力为善终究有什么益处呢？地上没有公义的审判。他问为什么自己要经历百般试炼，并恳求上帝记得他只不过是用泥土造成的。他知道上帝以往的仁慈，却表示即使自己是对的，继续自辩只会徒增上帝的恼怒而已，那他但愿死去好了。从约伯与以利法和比勒达的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即便约伯这样忠于上帝的人，当身心苦楚到一定程度时，会多么希望周围的人理解自己，多希望上帝像自己的思想感情所能理解和希望的那样，完全站在自己的一边。这时索法也加入了辩论，他说，我们不是小孩子，岂会相信你的虚谈？你虽然立言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上帝若发言必定会揭穿你的罪过。索法问约伯，你能测透上帝吗？ 他劝约伯要把恶行除掉，那样才会重新得到上帝的祝福。约伯知道自己以往的正直言行，也知道自己遭受的痛苦和打击，所以他听了这些话，便讥讽三位朋友说：你们真是子民呢，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他认为他的朋友们若观看上帝所造的万物，必能学到一些教训。约伯说，这三个安慰者沉默不言才是更有智慧。他深信自己是正直的，并恳求上帝垂听他的恳求，想到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于是约伯祈求上帝把他藏于某处，在那里等上帝的愤怒过去。他争辩的理由是，人若死了，能再活过来吗？活不过来，所以还是先躲过上帝的发怒为好。在辩论的第二回合中，以利法嘲笑约伯见识浅薄，并再度贬义约伯对上帝的忠诚。以利法声称，无论凡人还是天上的圣者，都无法赢得上帝的信任。他还间接地指责约伯妄自高超，为人虚伪，对众人的帮助不过是行贿罢了。约伯认为他的朋友蒙昧无知，他排斥道，用虚空的言语安慰人，反叫人愁烦。他说这几位朋友的安慰有如指黑夜为白昼。约伯仰望上帝，渴望上帝为他伸冤，因为他深信上帝对他的苦情肯定了如指掌。争辩越来越激烈，比勒达非常生气，他质问约伯，难道大地会因你的愤怒而荒凉吗？他警告说，约伯会自陷罗网而成为别人的见解，最终必断子绝孙，后继无人。约伯回应，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他深信必会有人为他辩屈。和比勒达一样，索法也觉得约伯在辩论时的一些言辞羞辱责备了他，而使他难堪。他也说约伯遭受苦难是罪有应得。索法表示，恶人必遭上帝的惩罚。辩论到此，约伯已经从被同情和怜悯的人变成了一定有罪的恶人。对此约伯予以了有力的反驳，如果恶人必不能逃过上帝的惩罚，为什么有些恶人却得享高寿和富贵呢？为什么他们能养尊处优，灾难并没有临到他们身上？他指出一个事实，富人穷人同样会死亡，而有时恶人死时尽得平静安逸，义人反而心中痛苦直到死亡。故事至此，修炼人可以看到，约伯不是恶人，可是他在矛盾和无端指责面前，只顾强调自己的正确，拒绝反思，因此看不到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在辩论的第三回合，以利法再次猛烈抨击约伯，讥笑他，自称无可指责。他开始给约伯以往的善行冠以恶的名声。以利法说，约伯为人奸恶，没有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还恶待孤儿寡妇。约伯的私生活也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那么检点，这正好解释约伯为什么现在落得如此境地。了解约伯的人都应该知道，以利法所指出的恶行并非约伯的实际情况，但约伯这时候是否悟到自己并非无可指责呢？没有，因为以利法指出的具体问题 完全不符合约伯的实际情况。于是约伯维护自己，以事实反驳以利法的无理指控。他自信地声称自己愿意把自己的案件在上帝面前陈明，因为上帝肯定知道他是公义的。比勒达则立刻反驳，坚称在上帝面前无人是洁净的。比勒达这个论断其实很有智慧，但约伯哪里听得进去？作为旁观者，我们应该还记得，此时的约伯正深陷撒旦所强加的浑身痛苦、发臭、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他听到的只是比勒达对他的诬陷，他不能冷静下来查看自己有哪些不够洁净之处。在这第三回合的辩论中，索法并没有参加，他无话可说。尽管如此，在最后的回辩中，约伯依然描述了上帝的智慧，可见上帝在他心目中的神圣。他说，上帝的智慧在人所能观察到的外太空、地球、云彩、海洋和风等事上显示出来，而这一切却仅仅是全能者所作所为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只是稍微反映出全能者的伟大而已。人知道地上各种宝藏的出处，但智慧从何出来呢？人曾在活物当中寻找智慧，也在沧海里寻觅，金银并不能买得智慧，唯有上帝眼目遍察天地之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支配雨水和暴风。约伯指出，敬畏上帝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他深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并宣布说，我至死也不舍弃自己的忠诚。饱受痛苦的约伯接着追忆自己一生的往事，他多么渴望恢复昔日所想的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他曾拯救困苦的人，对瞎子来说，他仿佛他们的眼睛一般，人人都仰望静候他的指教。但现在他尊荣尽丧，连年少的人都戏弄他，而连当初这些人的父亲甚至不配站在看守他羊群的狗中。现在他这么痛苦可怜，他们却吐唾沫在他脸上，肆意攻击他。约伯自称是个为上帝献身的人，并请求耶和华审判他。约伯并请指控他的人在他的生平事迹中找出他的罪状来。约伯的这段辩词使在场的三位朋友完全都沉默无语了。这时以利户开口了。以利户是亚伯拉罕的远房亲戚，约伯是亚伯拉罕的直系后裔。以利户一直在场倾听这场争辩，他觉得受膏的人会有更多知识，因此在此之前一直只是倾听，没有开口。然而使人真正明白事理的不是年龄，而是神性。当听到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辩论到这里时，以利户向约伯发怒了。他看到约伯的自以为义超过了以上帝为义，同时他对约伯的三个朋友更为恼怒，因他们愚昧无知，竟对上帝妄加断言。以利户的话情辞恳切，他首先承认上帝是造他的主，然后他指出约伯没有摆正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上帝无需一一向约伯答辩，但约伯却妄图与上帝争辩。以利户促请有智慧的人听他的话。约伯曾说，人谨守忠诚是徒然的， 以利户便指出他的错误，上帝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上帝行事大公无私，约伯却过度强调自己的公义。约伯因没有知识而不自觉地鲁莽发言，而上帝却是约伯表现出长久的忍耐。以利户论及上帝的伟大作为，并述说他控制大自然的各种力量，他提醒约伯要留心倾听和思考上帝的奇妙作为，要记住上帝的壮丽荣光和他那令人生畏的威严，都是人所无法测度的。耶和华关心一切敬畏他的人，但不会顾念那些自以为心中有智慧而不能保持谦卑的人。这时候，约伯再度请求上帝回答他，神的真实形象人不配看见。于是耶和华以旋风形式降尊，威严地回答了约伯。上帝向约伯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使他体会到人是多么渺小。我创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这一切均是在约伯出生前很久就已发生的事。耶和华又接二连三地提出多个问题，他提及地上的海洋、云彩的衣裳、清晨、死亡的门、光明及幽暗。你因为当时已经出生，因为你日子众多，就得以知道这些事吗？此外，诸如暴风雷雨、霜露冰雹、天上的众星、闪电、云霞，以致各种飞禽走兽，又如何呢？约伯谦卑地承认，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耶和华吩咐约伯要正式争论，约伯谦恭地承认了自己的观点错误，承认了自己曾说出无知的话语。他现在凭悟性的眼看见了上帝。于是，在用于缓解病痛的尘土和炉灰中忏悔，取消之前的无知话语。这时，耶和华责备以利法及其他两个朋友，以虚妄之言论及他，说他们必须献上祭物，并由约伯带他们祷告。然后耶和华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加倍祝福他。于是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的朋友都带着礼物回来与他修好。上帝把加倍的牛羊、骆驼和母驴赐给他，并让约伯再获十个儿女。此后约伯还多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最后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当约伯将要死亡时，上帝连续他，差派使者说，赎救他免下名坑，我已为他的性命得了赎价，让他的肉比孩童的肉更嫩，让他回到他青春之日。从约伯的故事可以看到，上帝慈悲于人，但不拘幼于人的感情和观念中去慈悲于人。人敬畏神，不等于这个人在任何事情面前都能做到神所颔首的完美。只要是人，就会犯错，会造业，而业力只有通过受苦才能消减。并且还有人类意想不到的原因，比如约伯故事中的撒旦挑战，神的容许让好人遭受痛苦。 人只要能坚守对神的敬畏和忠诚，无论过程如何，最终必然得到与自己的品德相配的赐福。有人说自己是无神论，那你相信福报吗？相信许愿吗？相信老天爷的存在吗？其实不相信也无妨，只是不信而造成的后果还得自己承担。宇宙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会因为有人不信而消亡。有人说，我只在意眼下的舒适与幸福，临死就太晚了。其实当人真正了解到人死灯灭是谬误时，就不会因为梦中所见而丢弃醒后的现实。黄粱一梦的故事广为人知，因为它讲出了人生的一个真相。约伯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敬畏神的人会受苦？您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了？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把轮大发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